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叶班长您好您好。这个啊，今天怎么样，要交作业了？你这个跟彼得大师兄学传福音讲道准备的怎么样？
准备了一个小段子。
啊，准备了一个，
不是那个曲艺段子，就是准备了一个小段段，传福音的一个小段段，腔调有点像，但是内容我现在看下来，我刚才还抄了一遍，我就看下来好像还是，差得很远。
没关系，没关系，那你先
念一遍，
念一遍，讲一遍，背一遍，通通都可以啊。要锣鼓点子吗？
那个就不要了，那个就不要了。
好吧，那咱们就在这听了。
好。各位朋友，谁说我们中国人都是无神论呢？不是的，看看我们有多少的节期，大的像过年，端午节、中秋节，小的就不胜枚举了。我们也经历过许多的婚丧嫁娶，有谁没有去过寺庙、道观，甚至也抽过签、算过命？历史上不断的有人试图让我们只敬拜人，但最终不是都失败了吗？因为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凡事都非常敬畏鬼神，只是我们不晓得创造天地万物和世人的独一上帝不是照我们的心思所能想象出来的，当然就更不是各种材质做出来的，如菩萨、佛、关公、财神、寿星、妈祖等等。如今上帝已经定了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靠着他儿子耶稣的名，不但可以认识上帝他自己，并且还要悔改得救，因为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要按公义审判一切活人死人。故此今天就是上帝为你选定相信他儿子的日子，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承认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OK，
哎，这个哎，简短精干，不错啊。
哎，实际上这个不光学了大师兄，后来我往后看了一下，要学保罗师兄。
这个大师兄、二师兄都在里头了，成品做的不错啊。但是有几个问题啊，是需要再继续考试一下。就是说，第一，我们是不能偷看二师兄、三师兄嘛，对吧？
没错啊，没错。
这不成文的规矩是这样，就是说查圣经不管干什么呢？你可以往前看。参考不能往后看，
好，
你往后看你就赖皮了，对不对？就像你小时候学算术，先学加法，再学减法，再学乘法，对不对？老师叫你把三个三加起来，你不能写个三乘三，老师不给你分了，这后面的还没学到，对吧？
对
所以你要这个跟大师兄拜师学艺呢，要一步一步来。他第一篇讲章怎么讲的？嗯，你把这个真髓学到之后呢，再到第二篇去。那你做第二篇的时候就可以参考第一篇了。
啊，
对不对？
顺序搞错。
读创世纪，就是旧约读创世纪，这个以前咱们也做过节目。你就只有创世纪第一章，你要是能够把它解析出来明白的一些东西的话，那就真明白。
哎，啊、这个对的。
所以这样就比较
好。那我们说今天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有整本圣经来读。
有福归有福啊，对不对？春节、元宵节、端午节都混在一起过，对不对？哎，这是第一点。第二，当然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听众朋友听完了有没有觉得扎心，对吧？
嗯，
要是有扎心，赶快来留言给我们叶班长了，这个鼓励鼓励。因为讲到最后，我们是跟这个彼得啊，圣灵借彼得说话传福音来学习嘛，对不对？能不能从里面分析出一些彼得原理？彼得原理这几个字不错啊。
彼得原理，哎，记下了。彼得原理，
彼得原理，哎，圣灵借彼得所讲的这篇福音，肯定不只是因为圣灵的同在，而且这个圣灵从这个架构上、从结构上就已经这个暗藏玄机。请问你现在的这一篇的信息结构，哎，这跟我当然知道，有一些话你是借着大师兄的话，是不是？啊，就像引毛语录一样，但是你这个结构上啊、顺序上是怎么得来的？请跟我们分享分享。
哎呦，那就我不刚才已经承认了，我有偷学二师兄的东西。
那没关系，那你这至少先把大师兄的东西先讲一下。
大师兄东西，对，第一部分呢，先有一个震耳欲聋的一个结论。
震耳欲聋的结论。
哎，我们人们都说我们是无神论，实际上我们是不全都是无神论，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是无神论。
嗯，
哎，这个大家可能就觉得，哎，我倒要听听你为什么会这样
说呢？刚才你没这么讲啊，是讲的是说我们以为是无神论，但是对不对？我们这个历史上是我们是很敬畏鬼神的，是不是？然后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节啊。你没像你现在讲了，这个你懂的意思吧？
明白。这个呢，对，这个就叫一个结构。如果呢，到真是站在台上讲的时候呢，你如果这样讲的话，恐怕就是有骨头没肉了。
嗯 ，OK。
那再把肉加进去的话，那可能就我得抄几篇了。
好吧，好吧，您继续讲，我不打岔，您继续讲。
那么这中间有三个论据。
嗯。
第一，我们有很多的节期。那我们的节期呢，大凡都是。就是拜鬼神的、要么怕鬼，要么拜鬼，要么拜神，要么怕神。
嗯，
这些节期，小的像那种生日啦，那些什么局部的那种节日啦，那些就很多很多了。
嗯，
然后还有这个婚丧嫁娶，是我们的礼仪礼、伦理里面也渗透了许多的这种鬼神的这种敬拜的这种痕迹。
嗯，
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从那个。我们这个要去的地方有很多的地方，
嗯，
像中国充满了各样的寺庙道观，
寺庙道观，对，
名山大川，哎、
是，毛主席纪念堂，对，
那对那个是最新的了，最流最时髦的，里面摆一个活人，摆一个活死人，死活人，然后那个抽签算命呢就更不用讲了，然后这个甚至有一些。大学学堂里也在学什么易经，易经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风行、被人认为这是有智慧的人才会研究这个东西。
紫微斗数，哎、对。
对。所以说呢，这三个证据就证明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文化、就是一个敬拜鬼神的一个民族和文化。但实际上让人奇怪的是，这个文化里头呢，却充满了就是历史上不断的有人要试图摧毁这样一个文化，好像要来让人敬拜人，只敬拜人，敬拜神鬼神、好，那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凡事
敬畏
鬼神，无论大事小事都敬畏鬼神。那这是一个结论。这个就是回到我刚才那个震耳欲聋的那个论点上，叫我们不是无神论。好，那么下来呢，第二部分呢，我们既然讲了这个 我们不是无神论。
嗯，
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去好像又没有神呢？
嗯，
又好像没有找到神呢？
嗯，
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嗯，
我们不晓得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
嗯，
不是靠我们的心思所能想象出来的，这是一个原因，并且呢和那些偶像就更是没有任何关系了。
嗯，
这一部分是和我们彼得师兄关于讲述这个大卫，
嗯，
大卫是他是死了埋葬了，
嗯，
他的坟墓也在我们中间，我们所敬拜的鬼神就像那个大卫一样，他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我们想象出来的东西。下来我这一部分呢就和这个彼得的他就讲到了说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那我们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如今上帝已经定了时候，叫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靠他儿子耶稣的名可以认识上帝他自己还有悔改得救。在这一部分就对应的是就是把耶稣并他能使我们得救并且所受圣灵这样一个我们福音的道理讲出来。最后呢当然就故此了，故此和我们大师兄的那个36节的故此这个地方就开始了。这是一个我这用的一段圣经用的是罗马书上一段，那大师兄这里面呢他就直接他是直接下了一个结论，是他自己的话。那我这个故此就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
挺好挺好挺用功，不错不错，有五个孩子还能够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不简单不简单。
哎，文哥，我惭愧了。
那现在是这样子啊，这个练习传福音呢，总是有好多好多的这个真的是有一些诀窍。我当然你可以是一个很与神同行、很有圣灵同在的人，但是那个就不会来听我们节目了。像我们这种三脚猫啊，总是得学点把式。好，那任何一个站在台上讲的人啊，或者是站在台上演奏的人，我以前也说过，一个好的演奏家，他下来之后呢，他对自己刚才所讲的东西，他一定有一个很客观的分析，他能够
错的，
他能够告诉你说我刚才的错的地方是什么，或者我刚才的弱点是什么。如果一个人他一个琴哗啦哗啦都弹完了下来说弹的是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哪里弹错他也不晓得，那这个绝对是二三流的演奏家了，或者不入流的演奏家。好，那你现在回头反省一下，觉得说你这篇东西啊，大致上照着你第一次你是念的，第二次你是给我们分析的啊，把这个综合一下，你讲了之后自己对这篇东西有什么比较负面的评价，或者觉得它的缺点它的弱点可能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连贯性没有，
连贯性
没有连贯性，对。
哎，可是照你刚才分析的话它连贯性还不错啊。
那是我自己分析出来的，但是我读下来呢，有很多地方好像就有点断掉了，就是你既然讲出来想是要打动人，甚至说你还试图想扎心的话，一定是一根长枪了，
不
是很短的一节一节的，那就很扎不到人。
哦，
那扎不透，
没关系。那听众朋友要是没被扎心，扎到肺、扎到肾脏的、扎到肝的，都可以写信了。那你觉得这个所谓的连贯性到底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鬼神的定义上，前面说到是鬼神，后面说到上帝，然后呢再下来又说到说要审判活人死人，这些词总是没有办法好像让一个还没信的或者还一个不太清楚的人来说，他读下来他非常难明白。
这个叶班长是不错，搞投资的是不是，不但知道往钱往里面丢呢，还知道这个丢的风险是什么。但听说这个懂财经的人自己不太投资是吧？
我知道，
你也没钱投资。
对，
就省了很多麻烦。
真的是这样的，
你讲的这个连贯性呢，我会换一个字，我会把它叫做临场感。因为你所说的连贯性其实不是在于你所写下来的东西有没有连贯性，而是你在说的在听的人他能不能够，与其说他要跟着你的思路跑呢，不如说是你跟着他的思路跑。你开头你讲说我们中国人说自己是无神论，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这真的是一个能够吸引人注意力的事情。但是你能不能够晓得说当你这个陈述出来的时候，听的人他需要多少的空间去稍微缓冲一下，在他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 就跟追女朋友一样嘛，你不能说哎，我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我有什么长处啊、所以你应该嫁给我，这不成的。
你得试探着一点一点的。
你是跟着他的节奏，不是要他跟着你的节奏。要他跟着你的节奏，没个女孩子要嫁给你的。
他对你身世背景一点兴趣都没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前三皇后五帝的跟他讲。
就算你得到他的注意力，你还心里面还要晓得，
对，
他这个注意力到底是什么？你怎么样把这个注意力再巩固一下，再让他有兴趣进一步的去揣摩？
嗯，
那个我会把它叫做临场感。
嗯，
但是你现在是对着一个麦克风，对不对？
嗯，
所以呢，就很麻烦啊，你看不见那个人。我以前也讲过了，从前早年的时候，这个梁友台有一个老同工啊，他就说他怎么做这个节目，啊，怎么做讲道的节目。他说他把一个乡下老太太的照片摆在他前面。
嗯
啊，因为早年的时候很多的听众他们就是小学三年级的程度啊，普通的文化教育的程度。
哦，
那现在很多的听众他也不过就是初高中，所以你不能够就一个劲儿的往前讲啊，你得想。但是你对一个麦克风你就很容易就失掉这个听众的感觉。
嗯，
啊，所以他就摆个老太太的照片在那里，他就对着那个老太太讲。这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谓俯就卑微的人。那当然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你现在这篇信息听众是谁，他的来宾是谁，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10后到底是谁？
那就我的想象呢，我周围这些人是60后居多。
嗯，60后居多。好，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么对他们讲，假如他们是80后90后的，他们就不见得能够跟得上。
对，
那当然我们聚会的时候就是最麻烦的，就是其中的问题之一。你明明请的是一些60后，明明请的是60后来了一堆80后，明明请的是80后来了一堆50后，是不是？你一面讲一面看着那个不应该来的，是不是？所以这是挺麻烦的。以至于在预备的时候呢，至少我们心里面要晓得我的所谓的短处是什么。我这篇道呢，我这样去思想这样去讲的时候，可能对60后70后有吸引力，对80后90后它就没有吸引力。那他为什么有吸引力，或者为什么没有吸引力，你能够告诉我们吗？
啊，
你这些是事先平常在想的问题，以至于有情况出现的时候，你才能够很快的去调整一下。
嗯，那这和你对这不同人群的那个了解，你平时在想，
对，是啊，
有关系。
对呀，
你没有准备，对他们无从了解，他们来了你就吓得要命。
嗯，
这次不该来的都来了，
该来的都没来。那像这样一篇信息为什么会对80后90后的人可能不像对60后70后的人有这么大的冲击力，它的弱点在哪里？
那就是我已经把我这样一个听众已经局限在一个小群里面。
那倒是无所谓，因为彼得也是把他的信息集中在那一小群里面，这是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人，对不对？这没关系的。只是说你万一来了一些天下不虔诚的中国人，那你事先稍微有点心理准备会好一点的。彼得，你问他说，那大家都扎心，怎么这个啊，只有来了个老钟，他不但没扎干，连脚丫子都没扎，或者光扎到他的脚丫子，他哇哇叫。同时你问彼得说，到底怎么回事？彼得一定马上可以告诉你说，那是因为你们这些老钟啊，根本不知道神的话，也不知道先知的预言，对不对？那至少你需要能够把这个东西打出来啊。你这篇东西为什么会对于80后90后的人尤其，他就觉得好像有很大的距离感，他可能你认为是这个震耳欲聋，他认为是无聊透顶。为什么？
明白，因为他们本身已经被教育成真正的无神论了。
嗯，
他们本身就是无神论。
把你这两个陈述摆在一起，你就会发现说，其实问题存在于你所定义的中国人跟他们这些中国人的实际呢不见得合在一起。因为你讲了半天，那个中国人对他来说，这个就算是中国人的话，算是我祖先父母。哎，对对对，是我爷爷奶奶，不是我。难道我不是个中国人吗？对不对？我今天怎么活，我怎么感受，我不需要你来用历史来定义我。这个就是旧包袱，我已经丢掉了，你干嘛要我拾起来呢？对不对？我现在过得好好的。你说要有一个敬畏鬼神的中国人，难道我应该回到那个模式里面去吗？对不对？那60年70年50年的人，因为经过这个反思，所以当你说哎呀 把这些东西去掉啊，实际上代替的是一个更糟糕的，是一种人的崇拜，是一种教条性的崇拜，那你不用多解释，他们懂的。所以这个时候就看出来一个比较像是弱点的弱点，就是你是在对一个人群讲，你替这个人群下了一个定义，你就着那个定义去讲。可是传福音可能比较有利的是对着个人讲，尽管这个个人可能在一个族群里面，就像彼得对他们讲的时候，对吧，他也虽然说是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可是他把个人的注意力抓得很清楚啊。很重要就是说，你们无论是从哪一个背景来的，你们的思想是怎么样，你们既然到这里来守节的，你们要注意留心听我的话。尽管他对一个族群讲，可是后来个人都觉得扎心，这个是很难的事情。不过也就是因为它难呢，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存在心里。
啊、是。
那么再往深一点去讲呢，我觉得你做了一些相当不错的模仿，只是对于这大师兄这篇道啊，他的结构上啊，他的骨头上，你对于他的肉呢是有一些品尝，但是对于他的骨头呢，还这个留在他的、那个、
没摸着，还没摸着。
或者说花的功夫不够，这的确是很难摸的一件事情。这个摸骨、嗯，对不对？咱们不搞易经，咱们搞摸骨。
反摸就反。
这个东西不简单的，因为主耶稣都已经讲了，圣灵的工作好像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被风吹到的你不知道。风从何路分散到全地，你知道吗？你不知道。虽然不知道，但是显然主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其实圣灵还是有来路的，只是你摸不到而已。摸不到的时候要不要摸？
摸不到的时候，那如果我要摸不到的东西，我会把手撑出
来。对呀，你吹风你还是会想想，这是南风，这是北风，这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讲道一样，它还是有路数的。因此呢、嗯，我真的是建议弟兄姐妹啊，要服有心服侍主，要学传福音的人，花很长时间的功夫坐下来，把尤其是《使徒行传》里面的那几篇的福音讲道啊，彻彻底底的像利未人解牛一样，把它真的是分了块。我也花了很多的功夫去分，但是还是不是分得很稳当。只是说，至少从比较简单一点的东西来，比较大的大概是错不了的东西来看呢。
嗯。
暂时能够。
那蒙哥给我们赶紧分
享。问题的这没得赶紧啊，只能慢慢。我认为大致从文艺的结构上来看呢，这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他这篇福音的信息分成三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是15节到21节。就因为14节的彼得他们就站起来了，对不对？
站起来，对。
高声说了，那个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一个大段落呢，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归结的话，我们目前这个还不是很理想，但是暂时能够看见这个东西。为什么常常要用一句话来归结？一句话来归结，这不是去用一句话来归结一个文化啊，这个是中国人知识分子很喜欢犯的毛病，就太大一统的去讲那个东西，我们自己觉得很好，其实是不对的。但是圣经每一个段落应该去里面仔细的摸索，然后自己给他一个大题啊，这是无论中西方研究圣经甚至念神学院的人他们都要学的一个功课，这是很好的一个功课。因为圣灵讲话他真的是有骨头在里边的，
他会绕着一个中心转。
对对，那个大题目你选定了，把它无论套到里面哪一节啊，或者是全篇或者是段落都可以的。那这个大题目呢，之前我也讲过，最好就是直接从里面找。但是现在我们要的东西恐怕不是从里面找，因为现在我们在说他这个讲到的篇章怎么结构。什么叫做从里面找呢？已经举过的例子，马太福音第一章啊，前面一半叫做什么？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了，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绝对是后边的骨干。讲完了这个家谱，它底下还有一个骨干。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哎，那个就是大题目，那是非常非常好的大题目，你不可能取得比它更好了。但现在不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从这找不到这种类似的。
现在在这一段福音的信息里面，它背后到底是什么？它这个矛头怎么指？它这个风从何路分散到全地去？
这个需要你从里头挖。
这个就是我所说啊，这个就是我所说要下的功夫。那目前我能够找到的东西，大概是这样。以前我们也说过了，就是对这些犹太人呢、彼得在讲的话是对你们所看见的，从误解、更正到 应许。什么叫做从误解更正到应许呢？误解更正比较容易明白，我们上次已经说了，你们认为是罪的，其实不是。那不是的话是什么？是先知约珥书上预言的应验。那这个更正之后到应许是什么？应许就是神已经做的事情，跟我们个人有切身关系的。那你会看见啊，无论是使徒的书信也好，或者他们讲道也好，他们总是归结到这个东西上来。那你刚才所在说的话呢，有一个道理上的推理，可是没有把这个神的应许点出来。尽管你引了罗马书，可是那个对于还不信主的不虔诚的中国人来讲，那个是个道理，那个是个说法。
没有关系，对
对 对，
我相信才有，我不相信就没有那个道理。
重点是在乎神应许了人了，对不对？
这就是扎心的地方，这第一扎。
不管到这是针灸的第几扎啊？那你扎心的地方，接下来还得给我们讲讲拔罐的地方是。这个假如是第一个段落的话呢，那我就从这个段落的这个结构，假如这个结构是对的，我就从这个结构里面去设计我自己的头一段仿效。哎，这个东西得找到了，那你在做的时候就可能靠的会更紧一点。也就是说你的听众无论是谁呢，他来的时候有一些误解，这个你刚才提的误解就是说我们以为中国人是无神论的，但是这个东西你要归结到与他们有切身关系的时候，碰到我们刚才讲的问题，他对于这个中国的族群你所下的定义可能会认同，可是他对于自己为什么要再跟这个族群回头来认同，他觉得这是 不想干的事情。你认同是认同到认同是认同到神的应许上，对不对？什么是神的应许呢？就是神已经做的事情，而且跟你有关系的事情，而不是一个道理啊。说中国人其实不是无神论的，所以你应该信上帝和他的独生儿子。这个有点太，对不对？
叫他来讲有点太霸道了。你给我一个道理，就得让我相信。
对啊，对啊，一样的。这我们在这个以前我们也说过，你要讲进化论可以啊，但是你讲完了，你不要在同时你又告诉他创造论比较有道理，要信耶稣，这你得给他点时间。你不能说这个女孩子，哎呀，是跟这个男朋友本来就有点问题，你就告诉他这个男孩子怎么不好。讲完了，女孩子很同意，但是你突然跟她说，哎，另外这个男孩子好，或者我比他好，那你不是找打吗？你
找谁打？另一个男孩子打？
找这个女孩打？他弄半天，你就是要骗我，是不是？他才觉得你讲的进化论的问题的确是个问题，但你偏偏又回头来，同时又告诉他说创造论没问题，那就是找打啊！所以这个东西需要有一点时间。啊，但是从这个我们刚才对第一个段落所做的归结，就是说对于你们所看见的，从误解更正到神的应许，要扯到他的切身关系，这时候你要找什么主题入手。每一个人之所以会来到你家的聚会，来到我们教会的福音聚会，他总是已经看见了一些什么，他或者只是看见一个通知，但是无论是什么，他进来他一定带着种种的误解，这个误解可以从对基督教的误解，对基督徒的误解，对创造论的误解，对圣经的误解，对教会的误解，对查经班的误解，也可以是对婚姻的误解，人生的误解，死亡的误解，宗教的误解，科学的误解，对罪的误解，对美国的误解，对灾难的误解，对于明天会更好的误解，你什么都可以开始。但是这个开始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一个观念性的开始，就是不是一个对于中国历史传统观念的开始，那个比较远一点，它比较切身的啊，像股票大跌，是不是？日本海啸，大国崛起，你看我们小贝他就有这个本事，你看他在这个商业电台的节目，其实跟福音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为什么要把它放上来？因为我觉得他每次传福音，他就是有这个本事。第一个，他能够从你切身的事情里面找到一些东西，讲到你呢又开心又心服口服，觉得他知道的比你知道的还多。等他讲完这个段落的时候，他已经离福音的主题很近很近了，这是他的本事。对，
是的，
这是他的本事。他在唱首歌耍个宝，那你就啊，心里的防线已经完全崩溃，对不对？你觉得这个基督徒挺可爱的。他不知不觉就已经打翻了你对基督徒的误解，你觉得基督徒是不食人间烟火不问世事的，对不对？通通给你打破掉了。 当然还有些小辈的缺点咱们就不讲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信主的通通都变成这个样子，那不天下大乱吗？对，成为以色列第十三个支派小辈支派。所以一个人来到教会，他一定有一些误解，这个误解他可能不知道是误解，可是总是要找到越切身的越好。
嗯，啊，那就是从细微处入手，从小处入手，
就入手的东西其实很多，但是别把它搞得太高了，太远了，因为他现在的人也是他不太想这个东西了。哪怕你们那边60后、70后，在你们那一代定居的人，那和80后、90后一样，他已经不太想这些东西了。
是，
跟他实际的生活有很大的距离。选定一个题目，知道他的误解是什么，你一定要稍微花一点时间，让他能够认同你所说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小贝往往是用了20分钟、30分钟讲一个题目，大家觉得很有兴趣。讲到一定的地步呢，你开始对这个东西有所更正。啊，那这个更正的时候呢，就最好已经是从圣经里面入手，这样等一下你在做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了。
嗯，
因为你对他们的更正，你说中国人是无神论，其实中国人是有神论的，什么寺庙道观啊，毛主席纪念堂，这些东西还是跟圣经有点远。如果一个更正可以直接从圣经里面出来，那你等一下再讲到应许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了。把这个东西简化呢，我们的应许仍然可以用大师兄的应许，就是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样我们这功课就简单一点啊，就暂时留在这个地方。但是前面这两个步骤大概是不可少的，从这篇讲到的模仿来说，很多的学校新生来了，那这时候你跟他们讲什么啊，或者是来探亲的人，他刚下飞机，他有什么样的对人生也好，对教会也好，有什么样的误解是能够你讲到很切身的，然后等一下很容易做结论的，等一下很容易把他扯到神的应许啊，跟他切身关系的。
嗯，他会有一些非常担心或者害怕的事情，就是摸不着的。因为他毕竟来到一个新的地方
了。 对刚来的人传福音呢，你第一篇道呢真是非常重要。第一篇道讲的天马行空，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就真的觉得这东西跟他太远。你第一篇道一下子给他有个好的切入点呢，那对于他以后信主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怎么样，要不要再想想，再想一个礼拜，
把作业
再写，先拿这个第一段，从第15节到21节啊，在蒙哥看就是三部曲，然后在你看也许有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总之先从这里面把它归结到大概错不了的一个骨架子，你要从那个骨架子里面找到一些诀窍呢，来设计你的福音讲台，这样或许更有效一点。好吧，
明白。
那叶班长，咱们就下回再试一次，是吧？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